常言说，人分三六九等，木分花梨紫檀。这人呢，他绝对不一样。就拿汪恩普来说，新风楼的老板大掌柜，日进斗金呢，那银子哗哗往里淌。你怎么说人心换人心？你给伙计们改善改善生活啊，提高点待遇，大伙一高兴一撒花，你买卖不就更好吗？哎，他不这样，越挣的钱他越抠门，钱挣的越多越舍不得花。这伙计们就发现，往常的时候买卖没这么好，到初一十五还改善生活，什么烙饼、炸酱面、包炖饺子，现在全免，相反的变成了苞米面。伙计们都有意见，背后就骂，呸，妈富而不仁，失心太黑，钱都叫你赚了，你对我们怎么这样？这吃的什么玩意儿？这是连一点外快也得不着，赏钱一概全免。过去还有呢，栾托包用耳朵一摸，知道大伙有意见，怕大伙心散了，那么这哥八个当然他好办事了，对其他人他也劝说，别，最近据我所知，老掌柜的花销太大呀，你想咱们就干咱自己的活，咱哪了解全局的情况？你想想，开这么个饭馆子，什么人没有啊？工商、税务、二分局、司官两面，黑白两道，都跑这儿接油来。哎，哪个都伸手要钱，咱老掌柜的打点了这方面，又打点那方面，这钱可没少花呀。要正常情况下，给咱们吃顿嚼糊，那算个什么呢？哎，别有意见，别发牢骚，该怎么干咱怎么干。人心换人心，迟早会改变的啊！大伙儿都足精神啊，好好干啊！其实栾铺包劝大伙儿心里他也不痛快，但是不痛快不影响他的工作，他照样精神饱满在钱塘干活。咱们闲言少叙，单说这一天该是出事儿。上午十点钟左右，客人不是那么多的，所以呢，栾铺包的钱塘也可以来回溜达溜达，精神松弛一下。正在这么时候，外边来个吃饭的客人，这客人一出现，栾铺包就是一愣，心说这主怎么与众不同啊？到新风楼这么长的时间，好几年了，头一回遇上这样的客人。咱们先说这客人啊，个不算矮，上中等的个，长得细条条的身形，线条长得平美，往脸上一看是细皮嫩肉，白里套粉，粉里套红，粉的噜的小脸蛋那么好看，小脑门不宽，尖下壳，瓜子的脸型，弯弯的两道弯眉，一对笑眼儿，这对眼睛叫勾魂的眼睛，瞅你一眼能把那魂给你勾来，笑眼儿，通关鼻梁，小嘴儿，薄嘴片，满嘴的银牙，就长那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。留着半截头，乌黑瓦亮，往两边分着，身上穿着人单士林布的长衫，挽着白袖头，瞅着那么风流潇洒，干净利落，持手空拳，没拿着东西，但他走起路来太烦人了。为什么？跟一般的男人他不一样，是扭扭捏捏，这么个走法，男不男，女不女， 栾头包管钱塘业务，一看来客人，赶紧迎上去了。哟，来先生，您里边请。这时候没言语，背着手在屋里边欣赏欣赏，看了72眼。栾头包在后头跟着，先生，您看，您是坐雅座呢，您还是坐散座？他还没言语，拉把椅子就坐下了。哎，这是新风楼吗？
啊，是，这就是新风楼。
哦，那个掌柜的是不是叫汪恩普？汪掌柜？
啊，对呀，您说的一点都不假。您认识我们掌柜的？
嗯，有那么一面之识。你叫什么名？
小人免贵姓栾，我叫栾铺包。
怎么还起这么个名字啊？你是栾铺包。跟你这么说吧，我来了想要见见你们掌柜的。
啊，掌柜的送个客人刚出去，一会儿就能回来，那你就在这等着，我给您泡茶去。
说着栾铺包就奔后堂走了，
一边走一边好笑，心说这是男的是女的？看出来女的，女扮男装。到这儿来呀，人多觉着不方便，故此化妆改扮。
但是又有点像男的，到底男的女的？
这时候徐永海过来，栾铺包就跟他说，大哥，你看来个特殊的客人，也看不出是男的是女的。
女的，女扮男装，你这还看不出来是吧？我也那么想的，找咱们掌柜的。
哦，说着栾铺包没多说，泡了壶香茶，茶杯擦的倍儿亮，给端上去，然后摆了4个小吃碟，
什么白瓜子、黑瓜子、落花生、糖块，往这一摆。
先生，您先喝着水，我们掌柜的一会儿就回来。您看，死店活人开，
你谁不高兴啊？为什么新风楼竟回头客？到这儿宾至如归，有亲切的感觉，觉着那么舒服，花钱花的觉着不屈的慌。不就这个理儿吗？服务非常热情，咱们现在餐饮行业也讲究服务得好，不好不行。你处决横丧的，谁来了窝一肚子火，生一肚子气，人谁还来？吃完这顿你再也不来了。这就是新风楼头一个特点。水给倒上了，这主看了看，我说啊，伙计，你叫栾铺包？
是。
我听说你们买卖可不错呀。
啊，托您的福，买卖是十分的红火，那就是我们掌柜的会做买卖。
是吗？哎呀，你们可发了大财了。据我所知，这新风楼在这北京城来说，八大饭庄是头一把啊。
哎，也可以是那么说吧。欢迎你来捧场。
没说的。热了，有点热了。他把这扣解开了，栾铺包仔细一看，男的。那位说，怎么男的？男的特有的特点有这可乐素，又叫薄素，就这大嘎子。女人没有，女人要有那就特殊了。栾铺包一瞅，呀，还是男的。这人他妈什么样都有啊，扭扭捏捏，怎么一说话声音圆润，跟那女孩的声音一样，扭扭捏捏的，这叫人看得太不舒服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汪恩普回来了，下了人力车，舔着草包肚子，一边擦汗一边往里走。掌柜的，您回来了，有位先生找您。
哦，谁找我呀？
您看，就这位先生，
我看看，是。哎呀，啊！
没想到，没想到啊，闹了半天，燕青老弟，哎呀，燕青老弟你好啊！闹了半天，这个人叫李燕青，就见这李燕青也站起来了，掌柜的您好啊，您恭喜发财了，哎呦，托福托福啊，多大来的？也就刚坐下，喝了两杯水，哎呀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能不能赏个脸，跟我到贵房啊？当然了，恭敬不如从命嘛，那咱们就奔贵房吧。
哎，来来来，
老栾呐，这么办啊？告诉厨房的，上几碟精美的小菜，再送点女儿红、二锅头。我跟着李先生要进庆，
咋的？咋的？
携手揽腕，亲热的不得了。就见这李燕青是扭扭捏捏跟着进了贵房。栾婆婆的和他看着，心说真有意思，这掌柜的怎么那么亲热，天面意思没达到那个关系呢？哎，今儿特殊的热情，我来了好几年了，除非他见着姚泽胜姚善人是这副德行，上下还没见过呢。看来这李燕青今儿挺了不起啊。哎，忙自己的吧。告诉厨房的，做了几碟精美的小菜，准备的酒，栾婆婆拿进贵房。等到贵房一看，俩人挨着坐着，呵，王恩普眼睛都乐没了，还拉着李燕青的手呢。两个人说呀唠啊，亲密无间。摆好了，栾婆婆退出去，把门带好。栾婆婆瞎琢磨。哎呀，背不住这女人呐，她也长颗了素，这特殊的人怎么看怎么像女孩。这王安普我可听说了，是个老色鬼呀、啊，老色狼啊，见着美貌的女人迈不动步啊，他在这方面没少花钱。我倘若这样真是个女孩，非吃亏不可，非吃亏。那么我见不着了就算了，我看见了焉有不管之理，我要不闻不问我不缺德吗？他把自己的意思跟徐永海说了，徐永海一听，那咱咋管？你说怎么管？最好劝老掌柜的多喝点酒，这女儿红跟二锅头要对在一块儿，能使人醉，过去他就醉过，是不是劝劝他喝酒，他喝醉了呢，这个人就幸免于难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吧，我去劝劝。等徐永海忙活一会儿，到了贵房了，用手一推门，门插上。徐永海也实心人，插上你就走呗。他摘耳朵听了听，然后隔这缝尽量往里看一看，里边需要什么，他没别的意思，不看则可。他这么一看，哎呦，我就扭头便跑。到了后边，把栾铺包、隋子宁这些人都叫过来。你们猜怎么的？怎么了？是吗？我说他是人呢，他是畜生，谁知道？哎呀呀，恶心恶心恶心，今天一天饭我都吃不下去。细节咱不必细说，说到这儿您还听不懂吗？说这个李燕青什么人？什么人呢、啊、他本身是个男人，老爷们儿。老爷们儿什么生意啊？就卖身，靠着卖身生活。老爷们儿也卖身，那在旧社会这个事儿啊，也是屡见不鲜的事儿啊。翻开中国的历史，您看看，在历史上就有啊，有的管这种人呢叫鄙人， 有的呢叫栾童，有的叫面首。到了元朝的时候，管这玩意叫相公。哎，就是元人统治大都的时候，在这个热闹地方有相姑堂。相姑堂不是女孩为祭，不要女孩，都要男孩子，长得漂亮的，也描眉打鬓，也迎宾接客，也接待男人。咱不必深说了，这就是什么，就好像现在的同性恋变态狂，他变态了，他是为了谋取生活，故此才这样。没想到这汪恩普，这汪掌柜的还喜欢走这条道，喜欢呢，估计能吗？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有一就有二。哎，这李彦卿啊，自从来了之后，晚上走，第二天又来，隔两天又来，只要一来门就关上。哎呀，人们传扬这个事是沸沸扬扬，说在那个年月就是这样，说男人我有钱，在外边混事儿，难免应酬，说吃个花酒，逛个妓院，说找几个女郎陪着，为了应酬这些事儿，不叫人家笑话，你不这样你没法维持。哎，对，这个算不了事儿，甚至说我有俩钱儿，愿意上妓院去花俩钱儿，别人一是一笑就拉倒，说他呀喜欢好色，喜欢找女孩，喜欢在女孩身上花钱，就拉倒了。唯独有一样事儿，就这种事儿，男的跟男的，还那句话，同性恋，这玩意儿大伙是深恶痛绝。心说你吃饱了撑的，你是人吗你？你给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，你简直，你是个畜生。本来大伙对汪恩普就有意见，这个事儿再一传扬出去，大家是议论纷纷。栾普包紧跟着往下压，谁捣鼓这事儿，栾普包就说：“行啊，闲谈莫论人非，别干活干活。”说这干嘛呀？你看见了？哎，干活。他还紧往下压，你别把掌柜的整得太臭了，将来这买卖怎么办？可汪恩普呢也觉察出来了，平常的时候没接触这李彦卿的时候，大伙可是见到他非常恭敬，他就发现现在形势不对，大伙用特殊的眼光来看待